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需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需要在有这么多罪恶包括在我们身上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能显出神的作为。这是所谓的见证啊，这是我们说的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工作啊，有没有显出神的作为。不是说哦，我们就多聪明，我养的儿子都像林书豪一样，我生的女儿都像像你们一样啊、哦，各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都因为信耶稣，我们能够把我们彼得前书讲，把我们信仰的缘由跟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讲，叫他们，不是叫我们哦，叫他们无话可说。基督徒对我们的信仰了解要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求主让不幸的事发生，我们仍然能显出神的作为，能说出神的作为。当然人家不一定信，当然人家看到基督徒有这样的小孩，有这样的遭遇，尤其如果我们很好的话啊，那更不要信这个神了。他们要不信，总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不信，就如同你要不信也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不信一样。但是我们信，这是求主帮助了，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一个莫名其妙的事，生来瞎眼的，各位，他的父母没有看到这是神的作为，一直到他的儿子好了，我们都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讲。包括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瞎眼得医治来，绝大多数的人没有环境，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包括生来瞎眼的。我自己看看我们的教会，我想你们教会也是，不管是不是灵恩派的教会，你看看那些得癌症的、生病的，我们为他祷告好的，其实不是差不多三五年还是也死了吧？我想也是这样的。我们就算有神迹，人不一定信，何况很多时候没有神迹呢？那你需要显出神的作为来，人家不一定信，也不一定是什么有神迹，不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显出来。好，这是显出神的作为，讲简单一点就是他得医治了。但是这个答案虽然是答案，我们觉得不是很好，虽然是答案，就是因为很多人生来瞎眼并没有被耶稣医治，而且如果生来瞎眼就是为了要耶稣医治的话，那这个上帝也太残忍了。好，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可是我们需要说这是答案哦，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就是显出一个生下来以后没有犯过罪的人，他身上也有上帝的怒气，以至于他一生下来就瞎眼。他生下来没有犯过罪，他为什么会惹上帝的怒气？对，我不记得我是不是上次讲过，因为他有 original sin， 他有原罪，他有始罪。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这个瞎子，神在他身上显出来的震怒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是有罪的。这个故事跟希罗亚楼瘫了死了18个人是一样的，并不是那些人比耶路撒冷人更有罪，也不是他们没有罪。好像你今天每次一看到什么大灾难，洪水、地震、核电厂的问题，就有牧师讲，真是离谱的讲，不是他们有罪。那是怎么样？就他们倒霉嘛。那为什么他们会被洪水、会被禽流感、会被地震消灭杀死？为什么？就他们倒霉嘛。 哦，这个是很多牧师一出了这些事就说，哦，因为信徒会问啊，他们怎么这么惨，是他们罪大吗？没有，他们罪没有更大，不是他们犯罪。可是为什么耶稣那个应该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吧，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大家都在罪恶当中，罪恶的报应跟罪恶的程度在今生并不是很合数学的，也就是你不是罪犯的多死的就惨命就短，你不是罪少死的就好一点命就长一点，如果你的德性好你的命就更长，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可是我们不能说人是没有罪的，因为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上帝在他在我们不知道的理由，我们只能相信他一定是公平，他让某些人在地震中死亡，在希罗亚楼坍的时候死亡，生来是瞎眼的，目的是什么？显出神的作为。是什么？是提醒你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各位，你有想过日本的地震海啸是叫我们悔改的吗？这是路加福音讲的哦。我们想到四川的地震、日本的地震或者任何一个天灾人祸是要我们捐钱帮助他们的，这没有错。可是圣经讲最重要是你要悔改的，你没有比他好，你该死他也该死，神不知道为什么让他死得这么惨，是叫你悔改的。甚至在这里讲什么，一个人生下来他没有犯任何罪，他瞎眼了，因为要显出神对罪人的震怒，他没有罪，他没有本罪 actual sin 或者实罪，他有原罪，有原罪一样该死。所以这句话非常不好解，或者说很难听。每一件事都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恨恶罪恶，以及神对绝大多数的人常常都是像今天现在对我们一样宽容的，等我们悔改。所以你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你应该有个反应是神怜悯我让我没有瞎眼，我应该瞎眼。你看到四川地震的时候，你说神怜悯我让我没有死，我没有比他好，我要赶快悔改。好，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可以连在一起，做他的工就是做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作为。这显出神的作为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除了我们要悔改以外，应该也包括我们要善待瞎眼的人啊，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是善待瞎眼人或悔改，我们都是对着上帝，否则我们做的就跟慈济做的或者是其他慈善机构做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在这里讲就是要啊，赶快做工吧，要赶快传扬福音吧，要赶快让人听，时间有限，黑夜到了就不能做。然后下面这句话又很奇怪，第四节要大家赶快工作，第五节又不是赶快工作，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意思如果跟上一句连在一起，就是趁着我在的时候你们要做工，因为我给你们有光嘛。哇，约翰福音很难懂，他常常不把它连贯的放在一起，我们要想得很头痛啊。第四节叫你赶快做工，第五节说我在你们就可以做工，因为我有光。那么他下面要讲的可能也是他死了就不能做工了。各位，那就耶稣死了就不能做工了吗？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死了不是工就做好了吗？耶稣的死就成全了上帝的工嘛。他做的工包括在这里医好一个瞎眼的， 其实那是很次要的。他做的工主要的是他为我们赎罪，以及他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显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人赎罪。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替人赎罪，这是他要做的。这话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前面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类似的，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主的工，显出神的作为，也就是我们都信靠，我们都悔改，我们都善良的待人。我们要趁着有这个时候，我们要趁着每一个时候。好，第六节，耶稣说了话就吐吐沫在地上，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些话也真奇怪，各位，你不觉得耶稣实在是很麻烦？你能医治人，你为什么不医治的方便一点？他只要说开了吧，哎，眼睛就开了就好了，还要吐吐沫，然后粘上去，然后去洗，哪要这么麻烦？圣经描写的这么仔细，就是提醒我们，各位，神有他做事的方式。你可以希望神做快一点，你可以希望神做简单一点，但是不一定的。他可以快，可以慢，他可以不做，他可以叫你没有瞎眼，他可以叫你瞎眼，他可以叫你瞎眼。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有看过，啊，洗还要洗两次，你看到了没有？我看到了人，像什么啊？人都像树一样走来走去啊，再去一次。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么麻烦？各位，我想这都是让我们学习，主有他做事的方式，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就听他的话，相信他就对了。这次很麻烦，而且要那个瞎子有很多的配合，我们也希望不要配合就好了。我们希望讲一句话我们眼睛就看到，其实你不应该这样说的，你应该根本不讲话就看得到，就是你不需要医治不是更好？你从来没得过生来瞎眼，你觉得你不是很好吗？所以各位，你不觉得你们都我们都很幸福吗？你一定要得一个癌症被医治觉得才很好吗？你没得过癌症，你不觉得神很恩待你吗？好，然后他就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约翰要讲他去一洗，应该是他去一洗就看见了，为什么要来一个回眸一笑百媚生呢？还要回头干嘛呢？不回头好像就不会好一样。我想他的意思是回头是回向耶稣这里的意思了。其实这里讲的就是约翰是用字是很仔细的啊，或者是很有他的那个属灵的意思。第八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哎，他看见了人，圣经没讲他看到一些什么，人家看见了他啊。这整个这次一次医病的事也是很稀奇，瞎子看见了，但问题不是瞎子看见了，问题甚至不是瞎子为什么会瞎，为什么会看见。整个这一章也是一个负面，在讲到说看见的变瞎了，所有看见瞎子的人都瞎眼，包括他的父母。就这我们先把答案讲出来了，就这些人现在都开始瞎了，哎，看不出他是谁了。第九节，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这也是耶稣喜欢讲的我是那个词啊，当然他不是神，但是神在他身上有工作。就不仅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认识上帝，而且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对认识上帝的人也会认不出来了。你信了耶稣以后，希望你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有很美好的改变，但是也有个困惑，你不像以前嘞。但希望你是越变越好的。那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越变越好，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越来越不像我以前那个坏的我啊？好，他们说啊， 好像是啊，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也有这样的情形，又认得出他又认不出。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楼子去洗，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这个比那个38年的摊子好一点，还知道是谁，依你那个医生是谁，那个哪个医院还知道，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他知道是耶稣，他怎么医的也知道，但那个人在哪里不知道。这些我们不能怪耶稣，也不能怪这个人，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就是你的生活里面务必要始终抓住基督，不要只抓住吃饼得饱，不要只抓住那个可以起来行走，不要只注意到我眼睛看见了。你没有归向基督，那是不理想的。我不知道，13节他们把从前瞎眼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哟，这有点严肃了，好像那个人犯了什么罪一样。有，因为有错误发生了。14节，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你看，这几次都是安息日，安息日让人得安息的。但是当耶稣在安息日神得安息的时候，很多人说他破坏了安息日，没有真正的信心。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泥啊，各位你看啊，你自己再想想看，各位，我们用常识来讲，如果他真是一个瞎眼，然后吐个吐沫和泥就好了，就看见了，你会做什么吗？我一定会收集那些泥巴的样本，说不定以后可以做眼药膏嘛。然后我会收集一下耶稣的口水嘛，分析一下嘛，可以做药嘛。这台湾这很发财的，让人看见还发小财，让姐妹你们眼睛都很又大又明亮，一定是你们都会买嘛。一颗泥巴5000块，你们一定都买。但是啊，他们不注意发财的事，他们也不注意科学的事，他们注意信仰的事。说起来也是好，只是他们信仰不是信靠神，所以就变成律法主义。说是这样，是他其实这些就是泥和在我的眼上，抹在我的眼上，叫我去洗，这些都违反安息的做工了，医治了。16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这句话乍看之下真没有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你不要说安息医好的人，你安息做再大的事违反上帝的话都是不对的。法利赛人很对呀，你违反了安息，违反上帝的命运，管你是什么好事都不可以，这是很对的态度。那法利赛人错在哪里？错在他们对守安息的命令的意思解错了。他们以为只是不做工，他们不知道守安息是叫他们信靠神，神把一切的工作完了，神是要人安息的。当然字面上的了解不是全错，我们也能够守，我们也要守，但是我们希望守的时候，我们总是守安息日，包括今天你守主日是平安喜乐的。各位，这真是要跟传道人讲，我看传道人最怕的就是主日，因为很累呀。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喜悦主给我们的安息日，主给我们日子，在服侍的时候都喜悦。包括各位，我也希望你从周一到周五都很快乐，跟在周末一样快乐，度假和上班都一样快乐。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各位，我已经讲过，能不能行神迹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尊重神的律法是最重要的事。但是如果尊重神的律法，必须对神的律法有正确的认识，法利赛人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他们的错误。17节，你看他们错误啊，就是就没有办法 对耶稣有什么决定的，因为实在又觉得耶稣做对了，又觉得耶稣做错了，我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这以利亚对巴利先对百姓讲的话，雅各书也讲，不要一直在怀疑，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坚定。他们就一直不坚定，就越来越糊涂，就去问了十七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在诈骗吗？是欺骗吗？犹太人在法利上有点糊涂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各位，你要去问，你会问很多。我们譬如说到底什么样是说方言呢、啊、到底有没有先知的预言呢、啊、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很多问题我听到有人不断在问，我是劝你不要一直在问。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问谁都不确定。我们不是不要问，但是你最清楚，你最确定的，你是需要信靠上帝。有的人就始终举棋不定，一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我们有疑惑这是好事，有疑惑不要很专断这是好事，但对主的信心一定要坚定。好，他们，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是个先知。这里你再回到我们从最早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尼哥丁姆也好，撒玛利亚的妇人也好，就是都是谈话逐渐逐渐要谈到耶稣是谁，而不是那个饼的事情、酒的事情或者是瘫痪的事情。这个人是谁？他是先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但耶稣不只是先知。好了，这实在是一个神迹。犹太人为了不信耶稣，他们要否定神迹，否定神迹就要否定他原来是瞎眼的。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信，敌基督的人也能做神迹奇事，问题是你们对埃及的了解对了没有？对。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并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们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哎呀，这个白色恐怖有这么严重吗？他怎么看见的？你听儿子刚刚应该已经讲过，圣经里面都讲得很简单哈。当他看见了以后，他是怎么回家，他怎么跟老爸老妈讲，老爸老妈很高兴，然后吃猪脚面线或者怎么样、哦、他们吃牛脚，他们不吃猪脚、啊、那么他们很欢喜快乐，然后后来又有麻烦了，因为法利赛人开始兴师问罪了，这些圣经都没有写。但是我想他父母应该知道，因为他有讲啊，是耶稣叫他开了他的眼睛，他讲这也没有错嘛，因为这是事实嘛。我们怕讲事实吗？我们怕讲真理吗？怕讲真理扭曲事实的就是魔鬼啊。法利赛人这么凶干嘛？你要违复安息日，你要责备耶稣是错误的，你怕讲事实干嘛？事实是他得到医治了，他得到医治不是他就是基督的一个最大的根据，但是他的确是把安息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所以他是基督啊。他怎么看见的？记得前面的问题吗？他怎么瞎眼的？他怎么瞎眼的？我们没有看到圣经有直接的讲，我们说过，因为他还是有原罪，因为神在他身上有美意，所以他会瞎眼，就跟你今天怎么不瞎眼一样的，因为神没有马上算你的原罪的罪恶，神宽容你，忍耐你，等你悔改。 每一件事都跟神有关，他怎么瞎眼是神的作为，他怎么看见也是神的作为。各位，我们希望我们看每一个地方，我们能够把大方向抓到，那个比细节抓到要重要的多。大方向是他怎么瞎眼，怎么看见，他的父母在躲避这个问题，怕犹太人啊，就是也是怕犹太人过于敬畏真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